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今天呢，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在我们知道，为了防止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在美国的扩散啊，从上个周日，也就是2月2号开始呢，美国已经开始实施这个入境的限制啊，也就是说，在过去14天内，如果有去过中国，当然不包含香港、澳门啊，如果你去过中国大陆内地的话呢，那对这样的外国人，美国是实施入境限制的。那有一些例外，比如说美国的公民，还有绿卡持有人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可以被排除在外，依然还是可以回到美国，但是会依据说在这个去到中国期间，您是有在武汉待过，要湖北省之内待过的话，可能就要强制隔离，但是如果是在湖北以外其他的中国地方待过的话呢，那就是会让您在家里自行隔离哈。但是这个公告消息发出之后呢，很多过年，就是因为现在是过年回家的高峰期嘛，不少华人都在这段时间可能回国去探亲了，所以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着急，然后不惜出几倍的价钱，然后改机票啊，想要赶快回来。那么对于很多，那我知道还有一些来不及赶回来了哈，那现在可能还在家，就是在想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有一些留学生啊，还有很多 H1B 的持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那另外还有一些我知道是从国内来到美国来探亲的哈，那可能是拿着旅游签证或者是其他的签证，那现在面临国内这种比较严峻的这个疫情的情况，很多人可能想我在这边多待一阵子哈，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呢？那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请教非常专业的一位律师，也是我们节目这个常请的一位嘉宾啊，就是张梦秋张律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张律师。张律师呢，他是一位法学博士，99年就进入法律界了啊，现在在San Jose经营自己的 Melinda 张律师事务所。那么从业超过20年，张律师在处理这个移民还有家庭纠纷方面的案子，非常具有办案经验。张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张律师啊，首先想问您一下，也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啊，因为这个入境限制一开始哈，很多华人朋友回到这个中国去的，现在很多人就回不来了，尤其是一些拿学生签证的还有工作签证的朋友，那对于这样的朋友，他们该怎么办呢？是有没有什么办法，他们以后还有机会再回来吗？
我认为呢，是以后是有机会回来的。嗯，对不起哈，今天感冒。嗯，在目前呢，就是说目前有这个 ban， 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叫做 administrative， 这个就是他的行政命令，暂时是这些人是不能回来的话，你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最后呢，就是依据我们以前的办案经验的话呢，就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当时你确实没有办法。那大家呢，就是说在境外如果能听得到是最好的，就是说这种情况真的不用着急，你也只能是耐心的等待。
嗯，
就是一旦这个疫情过了以后呢，就是说整个大环境变了以后呢，逐渐的是会慢慢把他们接受回来的。
嗯，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在国内他们非常着急啊，通过各种渠道然后就在问说，也在我相信像您这样的这个移民律师也是非常忙啊，最近可能接很多电话，大家都比较担心是说如果被卡住现在回不来，那在美国这边的比如说你看学也不能上，班也不能上，那这个时候就是该怎么样操作，或者是在法律上会给他们一些例外的照顾吗？
我相信会的，但是呢，就是说有就是说可以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也可以采取是一种主动的方式。
怎么说呢？
那对被动方式就是你等待，一直等待，等到有消息了说是你可以回来了，那个时候你再回来。那积极的方式呢，就是说比如说尤其有些签证它是有期限的嘛，那中间因为中途回去了想再回来，那这种呢可能你要积极的联系。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领事馆在中国好大部分都不工作，所以呢就是说可能我觉得说大家为自己就是说留这么一个，就是像我们说的留个后手，留一个 backup， 那可能应该是发一个 fax 啊，或者发一个 email， 因为现在几乎每一个领事馆他们都有 fax 跟 email 的接收，所以你会跟他解释一下，那就是说在这些 email 里头别忘了自己的 case number， 别忘了自己的 tourist visa number， 或者你自己的 I-94 这个 number， 然后告诉他们就是说你是因为新的这个法令出来，然后你们暂时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们会 就是有这个记录以后，将来这就是你的证据嘛。
哦，就是说，虽然现在领事馆可能不能受理我们这个签证延期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些工作哈，但是起码我们这个 request 发出去，那日后他如果说追讨我们说，哎，你怎么没按时跟我们去做这些 paperwork 啊，或者是向我们报道之类的哈，那可能就有据可查。嗯，
没错，对，
好，谢谢张律师的建议。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其他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觉得不方便，但如果在美国境内你有亲戚有朋友可以帮你联系这边的移民局的话，或者你有律师，那么你就最好第一时间联系你这边的律师，律师帮你把这个案子送上去，告诉他们现在就是出于这种状况你暂时无法回来，这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基本上其他的你没有太多的选择。
OK， 好，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我知道很多现在因为过年期间不光是很多人回国，也有很多国内的亲人来到我们这边来过年哈。那么有一些亲朋好友可能会觉得说呀，现在中国的疫情这个情况比较严峻嘛，那可能就会想说尽量就是在美国多留一阵子哈，等到情况有所缓和再回去。但是他们当初来的一些旅游签证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签证也好，可能那个期限就是会面临您的过期的问题。对啊，那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他们想多待一阵子的话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大家尽快的，一般来说在你的就是这个 visa， 就是在你的这个签证到期之前45天你就可以递上申请。比如说你现在看到这个申请可能离这个过期的时间还有一个60天，那实际上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准备了。因为但一般来说建议会45天以前，因为这样太早了他也不会接受。因为太早的话移民局等于是工作量就堆积在那儿，也没有太大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建议的是45天左右的时候你递上去。那递上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我到这儿来了，但是现在中国出现这个疫情了，所以我要求给我延期。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移民局都会，因为以前我们以前做了很多案子就这种特殊情形啊那些。我记得有一年是 Ebola 嘛，就是非洲 Ebola 爆发的时候，当时他们因为还有一个他除了一个当时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因为跟给那个国家非洲一个国家，因为当时还有 TN 那个就说给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就应该叫做特殊法令吧，所以他们还可以拿到工卡。所以有些国家还那些就是延期申请下来的人还可以在这工作，然后一直到他们国家的紧急状况过去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 tourist visa， 就是旅游过来旅游观光过来，他们这延期是不可能给他这个工作签证的啦。一般来说就会让你待着，至少可以申请延期。
对，那张律师比如说这个延期怎么申请呢？是联络这个咱们当地的比如像您这样的移民律师去做吗？还是要怎么做？
对，联系我们当然是最快了最直接了，因为我们毕竟天天做的嘛，所以就会很快，就是免得出错误。因为有时候有些客人比如说在一些很高级的管理人员呢，他们也认为他们的这个英文也可以对付啦，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可是往往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因为毕竟隔行如隔山，所以很多他觉得自己可以办的，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个两个的问题，然后整个给你打回来你大概就耽误了2-3个月，然后你可能把这期限就过了，然后呢你自己呢又就等于是逾期拘留了。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还是联系律师，联系移民律师帮你做，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 click 没有到 right box，然后就可能造成整个退回来，那整个退回来来回就是可能有1个多月，你再修改再寄过去就是2个月就过去了。
是，对，我现在还能想到就是如果每个人他可能就是来美国的时候的身份不同或者跟你的境况不同哈，可能也是先问一下律师会比较好，然后问看律师说如果你现在想要延期留美国的话，那采取哪种方式比较合适，那如果是就是把你的签证申请延期的话，那再进一步的咨询律师说看怎么办哈，可能会比较稳妥。那张律师就是现在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申请，比如说拿这个大家最常见的来探亲哈，可能大部分中国来的都是10年签旅游签证嘛哈，那如果是旅游签延期的话，现在申请的人多不多，一般要等多久呢？
我估计现在延期的人会很多，我现在预计的话，因为问这问题的客人已经很多了，我通常都给他们回答都说 赶紧递上延期，所以我们已经开始办理有一些案子了。
哦，
所以呢，就不管是哪一类的，那这个旅游的，通常旅游的我们要接受的话，都是必须你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那现在中国这个疫情已经是本身就是一个很 extreme 的，就是一个极端的一个特殊例子了，特殊的这种情形，所以很快我们就给他们递上去。我估计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批下来，因为刚刚递上去的，就是大概起码一两个月以后我们才能知道消息。
那有一个问题，张律师，如果就是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的 visa 就是可以合法停留的已经过期的话，那怎么算呢？
其实呢，这个呢是一个基本上算是一个 gray area 了。但是就是说，如果你递上这种申请，在你的这个签证失效期之前递上去的，如果这个签证后来批下来是批复的，那这一段时间呢，都算你的合理滞留，合理的停留在这儿。但如果是退下来的东西，说已经否定你的这个申请的话呢，那这一段呢就算你是你的长就过期居留。那过期居留通常我们叫滞留，那这种情况呢一般60天呢，30到60天都算是合理等待了。就是说比如说下次你想再入美国的时候呢，那可能海关的可能看到你这记录会问你一声说，哎，你曾经有过这么短短的这个，那你到时候就可以解释。所以就是说，如果申请这个延期递上去这些资料，包括移民局退回来的，就给，因为移民局接受每一个案子，他一定会给你一个 receipt， 一定是有一个收据的。这个收据呢，都是这个 I， 然后797叫 notice。那这个 notice 拿到以后呢，你一定要留在手上，为你下一次做准备的。不管批还是没批复，你首先得到第一次，所以下次你再回来，你可以跟移民局解释。那通常呢，一般来说，一般的案子都不会很长，都不就是说移民局办案的话，就是这种 tourist 这种旅游签证的这种延期，一般来说都不会很长很长的，一般2-3个月就会退回来。所以一般来说呢，大家一般来说基本上可以看到自己，就是说在这个失效之后，比如说在失效的这个 around it， 就是那前后大概你就能收到这个移民局是批复还是没有批复的这个 notice。 那个时候比如说批复了你可以留下来，如果没有批复赶紧卷铺盖然后走，这些都不是太大问题，就是短期的这种逾期居留。但如果你超过180天，超过半年以后，这就比较就没有办法了。
okay，
因为这种再特殊，一般来说移民局不会特殊到半年不给你这个，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旅游身份的延期，他给你延期时间也不会很长。所以你说他办理的时间超过半年不太可能，除非是特殊情况，因为记错地方啊，名字写错啊等等，可能有一些造成的。那这种极端的，那就是极端的再说了。
好，
是这么样。
好，谢谢张律师给我们的建议哈。那这是关于如果您有家人刚好从中国来，然后以拿旅游签证来探亲，但是可能签证快过期，还仍想继续留在美国的话呢，您现在就要抓紧啊，申请您的这个帮亲友申请这个签证延期的动作了。那么另外一部分还有一些是持有工作签证啊，在美国工作的一些朋友，那他可能也面临着签证过期的问题，那现在也不想说在这种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回国哈，那有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继续请教张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呢是湾区啊，是在南湾非常专业的一位律师，是张梦秋张律师。张律师呢现在在San Jose经营自己的 Melinda 张律师事务所，从业超过20年，在处理这个移民法还有家庭纠纷方面的案子，拥有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那在上一节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张律师聊到啊，就是最近由于受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的影响啊，美国开始对就是过去14天内去过中国的外籍人士实施入境限制哈，导致很多留学生啊，还有这个回家过年的一些工作签的朋友，现在就是很多人回不来了啊。那有一些即使是人在美国，可是他们的签证快过期了的话，那该怎么办呢？刚才张律师给了我们一些，如果您的亲友是刚好在过年期间拿旅游签来这边来美国来就是度假哈，来探亲的呢，那可以赶快申请旅游签的这个延期哈。那对于那些工作签的人士呢，张律师，我知道工作签延期可能就稍微复杂一些啊。那现在的话，您建议他们该怎么做呢？
一般来说呢，工作签呢，就是说 这叫赶巧了，如果工作签刚好也是在这时候快过期的话呢，基本上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是在哪个类别拿到的这个工作签呢，就还是继续那个类别的申请的延期。既然叫工作期的话，通常都是你的雇主替你做的 petition， 他帮你的申请，你只是作为一个受益人。所以这种情况呢，都是需要这个每个人呢自己去跟自己的 employer 说好，由 employer 签字帮你再申请延期。那这种呢就是说你的工作的这个延期了。那如果是说有些，比如说有些工作延期的话，有些是有限制的，比如说 H1B 六年七年以后，然后呢你没有曾经申请过这个移民类的这个申请，比如说 I140 这表格从没有递上去的话呢，那就可能你的到了期的话，这种就不可能延。那只有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特别的给移民局写一封信，可能附带在你这个那个时候，但是其实都基本上都是一个表格了，同表格都是用的是529。那这个表格下呢，你可能要专门要说，它会有一个表格让你说 other information 或者是 others， 那你在这个 click 以后，大写字母每一个都大写，就是我这一类已经是最后一次延期，那但是因为出现这种状况，我希望能够让我那个，他们可能移民局，我估计这都是靠就是工作经验来说，我估计他们可能会把你就给自动给你转，可能会给你转成一个tourist visa， 也就是说你是这个旅游的，因为这些都属于非移民类的嘛。
OK， 就是说即使就是原本的工作签，比如说 H1B 已经延到不能再延了，但是就像张律师说的，因为现目前毕竟是有疫情的一个特殊情况嘛，哈，也许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试啊，像刚才张律师说的，万一移民局就是通融一下的话，那搞不好我们还可以拿到其他的 visa 啊，继续留在美国。好，那张律师，如果是对于现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哈，如果想要延期留在这边的这些没有拿到绿卡的朋友的一些就是他们想继续留在这儿，您还有什么补充想要建议他们的吗？
基本上其实没有太多了，就是说这种情况你提前做准备了，尤其是对工作签的这个朋友来说，这个是应该尽早的。我估计到今天为止，可能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了。比如说，但是你如果说一个星期之前，有可能很多美国人都还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呢，就是说。真是这样，所以工作签证的人呢，就是如果你真的知道说你的已经是最后一次延期的话，你可能要尽快的跟你的雇主说，因为毕竟说他愿不愿意担保你，而且呢，就是你这种你只能在这一类，你要再转一个很少，因为很少说是某一个工作签最后转成一个 tourist， 这是太特殊不过的。那你如果你的 employer 最后不同意的话，你可能只能做一个就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极端的做法，你可能就用的是。这个 tourist visa， 你说我要转到这个 visa 上面，是因为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移民局有可能会批，但这种东西就可能给你一个月啊，然后你可能一个月以后你发现还是不能走，再申请。
再
延期，最后对这个
起码就是一个缓兵之计哈、啊，就是暂时先合法的留在这儿，看看以后有没有什么机会。哎，那张律师听您那么说，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如果雇主愿意，比如说现在就直接给这个 H1B 转成绿卡了，是不是就是最完美的一个解决办法哈、啊？
那当然是，但是这个就是转成移民申请的话，就不是就。不在雇主的操纵底下，因为什么呢？这个过程很长。比如说，首先要经过 Labor Department， 就过美国的这个劳工部的批准。劳工批准本身就是有两步的，所以第一步的话就是你要申请的，就是你做广告啊，同类的人来申请啊，必须你这个就已经要三个月的时间，大概就是快的话也许一两个月。所以然后这个东西弄下来以后，劳工部批准以后，你再往下走，你再去申请。这个移民局的这个关于这个叫 I-140， 这个移民类这个申请，这个就很长，很难说半年一年，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形啊，这个申请人条件呢、啊，受益人的条件等等，这个就没有办法掌控，所以应该不在这个考量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你申请这个移民类就不太可能。
OK， 所以这个申请移民类转绿卡的话，是因为等待时间长吗？就但是等待期间不可以继续合法的留在美国吗？
那也必须是你有一个合理的签证，让你能够合法滞留，所以这种。 同就是回到同样原点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能保留你的非移民类的合法身份能够停留？所以这种情况下就还只能是通过，这个旅游身份是最快的，因为你旅游身份对每个人的这个要求就是你不可以在美国打工，所以对旅游申请的人一般来说，美国是不做这个不打指模，不对你的这个 background 你的背景去调查，说你有没有有过那个犯罪经验呢？所以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做非移民类的里头做这个 tourist visa 这个叫什么旅游签证是最快的，就是这个原因。
OK， 好的，好，谢谢张律师啊，给了我们这么全面的一个建议哈。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根据您现在的身份和您所处的位置和情况来选择，刚才根据张律师讲的不同的这个方法来选择最适合您的一个办法。好，那张律师，我们讲了半天，其实都是围绕着因为这个最近入境美国的这个限制哈，给大家就是一些拿签证的朋友带来的一些困扰和问题哈。那我在想说这个旅行的就是不是旅行啊，是入境的这个限制哈，有没有一些除了这个美国公民呢，还有就是绿卡持有人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exception， 就是例外的情况吗？
例外的情况，对于美国来说，例外情况那就是针对他自己国家的这个公民了。
就是除了这样的呢。比如说我知道现在美国就是像尤其在美墨边境啊，有很多申请庇护的呀，那刚刚世界各地也有申请庇护的，包括还有联合国难民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像他们还可以继续入境美国吗？
是原因就是像你说的，为什么刚才我第一次你说的时候我就没有转到这个点上来呢？就是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相当的，就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类别。所以为什么我没有想到？对，因为在美国，比如说你说对这个难民的这个庇护啊那些，这跟那个就是说国内你的国家发生疫情啊，发生任何天灾人祸啊，跟这个难民这个是两码事儿。通常我们说难民也好，庇护者也好，被庇护者也好，通常是就是说这一类的呢，在移民局上，就是在移民的表格上，我们6589这一类表格，它的定义呢，能做这个申请的人是说你是因为你的国籍，你是因为你的这个 race， 就是你的叫什么类别，
种族啊，
种族，对，你的种族，然后是你的政治观念，还有就是你的宗教观念，因为这些，还有一个 social 那个 group， 就 special social group， 就是说是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就像在非洲有些是部落，那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了对你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伤害，而且这种伤害呢是来自于你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机构，所以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机构对这些人造成的这种伤害，直接影响到你，涉及到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安危了，就是对你的生命造成威胁，这一类才是难民或者是庇护者，被庇护者。所以跟那个我们就刚才前面提到说疫情发生以后你申请美国给你的延期啊那些，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类。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比如说有那些真的有遭受极端的，比如说所在国家的这种政治迫害啊，或者宗教信仰迫害啊，即使有现在这样的一个入境限制哈，他们依然可以依据就是这个法律的权利然后继续申请来到美国，是这样吗？
对，就是说他们比如说他们进海关的时候，他可能这一类人他们用各种方式都可以进到美国，那就是他们自己选择。就像我所接的客人里头，当中有学生的，有在这儿来工作的，有到这儿旅游的，各类。那有些甚至是作为那个叫什么 fiance， 就是未婚妻未婚夫的那种方式进来，但这一类是最不靠谱的啦。进来以后你还要申请这庇护的话，这一类是最难的，就基本上你没有这让人没有办法相信你。但是这个之外的其他各种类型的这个签证的都是非移民的签证，到了美国以后，最后你决定说你没有办法回去的话，都可以。但是就是说，如果进海关你是因为你自己身上带病菌的话，并且有传染性的话，美国不让你进的话，这就是就完全
另外的一个情况
了。移民法就对，就
好的
就两码事儿了。
好，谢谢张律师哈。那既然谈到这个关于庇护这块呢，我知道张梦秋律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这个处理庇护案件的一个移民律师哈，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请教一下张律师关于庇护案件方面的一些问题。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在开始下一节的节目之前呢，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听众朋友可能听到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周末呢，我们希望之声那联合我们财通天下的一个特邀嘉宾啊，就是 ICG International Capital Group 的 CEO Edil Gurel 先生呢，举办一个联合的这个网络讲座啊。因为考虑到现在这个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这个疫情啊，可能很多华人朋友不愿意走出家门参加公共场合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憋在家里可能又挺无聊的，我们办了一个这样非常有意义的，如果您对于房地产投资和这个理财啊、省税方案这些致富之道感兴趣的话呢，就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个周末啊，在 Zoom 上然后举办的这样的一个网络讲座，时间是周六2月8号下午1:30到3:00。那您只要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我们随后会把参与的这个 Zoom 的 link 给您。那我们的报名电话是650-800-3797，650-800-3797。好，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啊，先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活动的信息哈，鼓励您在这个周末参加。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节目的主题哈。那刚才呢跟您谈到了我们请来的嘉宾啊，是湾区非常专业的一位律师，就是张梦秋张律师。那我们从这个美国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扩散实行的这个入境限制，聊到了这个入境限制其中有一个这个例外情况啊，就是如果现在你申请人因为他的这个宗教迫害呀，然后或者是一些政治迫害或者其他的一些原因想要来到美国申请庇护的话呢，依然是不会受到这个入境限制的影响的啊。那张梦秋律师他是一个湾区非常有经验的处理这个庇护案件的律师，所以接下来我也想花一点时间请张律师跟我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哈。因为我知道庇护的一些条规啊，一些规定在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其实发生了很多变化啊。那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申请会等待多久？以前我记得是先申请的会先后申请的会先审理哈、啊。那现在依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目前很难判断，我是觉得比较难判断，因为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以前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是这么的，就是两个客人他们以前是邻居，所以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呢情形都比较一样，他们一直在国内的这个政治活动啊、参与啊都是一起的。所以到了美国他们来找我的时候都一起来，那男女两个人两家人，那女的呢可能就是比较细心啊，搜集资料啊那个、都做得比较好，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的就把他的就递上去了。那男的这个客人呢就是稍微慢一些粗心一些，所以我就一直稍微拖了他，其实也基本上算他拖我了，就我一直催，然后到他能够把所有的资料给齐，我就是我满意，我觉得可以递上去的时候，就比那个女士晚了两个星期，结果这一晚两个星期以后，他们两个就已经是多少年的区别了，
哇，差这么多，
对，为什么？对，因为递上去的时候，一个是2018年11月初递上去的，一个是2018年10月中旬以后递上去的，刚好就卡在那个线上。那个现象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原先移民局的叫 FIFO， 就 First In First Out。那后来呢，就是从我记得2018年11月是多少号我忘了，我记得是在一个11月1日中旬的时候、
就颠倒过来了，是吧？
对，就是说，最后进的先出，因为当时移民局呢就采取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后进的这些呢，移民局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头。要过他们的案子，有些就比如说在 interview 的时候觉得不可信的话，就直接就批复了，直接拒绝。拒绝以后，然后就会突出他们，你可以选择 either 呢，就是你自动离境，或者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或者是通过美国这个移民局通过他们的叫做移民警察，把你推出去 departure。所以呢，这个当中他们俩真的只差两个星期哈。所以那个客人应该是去年吧，去年我记得是大概中旬的时候，我已经帮他把他的绿卡都递上去了，也就是说后来我们通过面试，在庇护办公室面试，然后他都去了三次面试，但是最后呢，就我们就没有说 refer 到 immigration court，
是，
也就是说在庇护办公室已经是相信他的答复了，相信他所有的这个面试的这些陈述的这些话呀、资料啊那些，所以。批了以后一年以后我们帮他把绿卡递上去，所以去年他已经把绿卡递上去，前几天他给我发了一个 message 说 我已经拿到绿卡，非常感谢。
太棒了。我知道，其实我本来今天还想让张律师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比如说因为很多人可能因为准备不足啊，然后庇护案件被拒啊，该怎么处理。我知道张律师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但是很抱歉我们节目只剩一分钟的时间了啊，可能要把这个话题留到我们下期节目当中了啊。但是呢，我在想，就是其实张律师最近不是有一个公共负担的新规出来吗？那上一期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问说，哎呀，那如果他是庇护的绿卡或者是在庇护当中哈，那因为很多庇护的人条件不是很好，使用了公共福利，会不会影响他之后拿绿卡呢？这是我们上一期有个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的问题哈。
是，
您能不能快速回答一下？
我是认为因为在这一条上，移民局的这个法律，我原先的我读过，但是最近发的我还没有读，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如果在不保证的情况，我建议大家都不要申请，不管你是哪一类，最好都是不要，先不要申请这个社会福利。
好，谢谢张律师的建议哈。那具体情况呢，我们还是推荐您去寻找像张梦秋律师这样专业的律师，跟他讲解您的案情，然后再去做具体的定夺。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联系您，请您帮忙的话，张律师怎么联系您？
一般都联系到我手机上了，就是408-621-1855。
好，408-621-1855，408-621-1855。如果您有其他关于移民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哈，联系张梦秋律师。好，今天非常谢谢您，张律师。
哎，谢谢订阅，谢谢广大听众。